各位弟兄姐妹好，你们平安。我自己是真正的回到伯特利了，所以我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这里。好，我今天的题目是回到伯特利。但是中国话有一句俗语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哎，我不是马，我是你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算数哈。但是中国人经常有这种想法，有志气的不要走回头路啊，而且走路的时候望后面是挺危险的。你想象如果在奥运会，刘翔一边跨栏一边回头望，肯定会绊倒，是吗？而且我们走回头路一定要衣锦还乡，带着荣耀的回去，好像雅各一样，家里出了大祸，走回伯特利，在一般人的眼中，其实呢是他走投无路才走回头。那事实上上帝要吩咐雅各，你要起来回到伯特利。那伯特利这个地方对雅各有什么意义呢？好，我们就把镜头倒叙到创世纪28章第10节，请翻开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8章第10到15节。那段经文是雅各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哈。第10节，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捡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那个时候雅各刚刚骗了长子的名分，要逃，一定要逃过他哥哥的追杀。人生第一次做了露宿者，看石头当作枕头，天空当作被子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给雅各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。而且呢，在梦中他看到有一个梯子，这个人给他应许，我会保佑你。所以你看在19节，雅各马上就说给那地方起名伯特利。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，他看到上帝了。但是那地方以前呢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，神你若与我同在，在我走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这个地方是雅各跟上帝第一次的相遇。好了，他去了拉班以后，就好像今天的人去了哥夫林布道会绝了志，但是几个月以后他的热情 淡了，冷淡了。他在拉班的20年忙忙碌碌地过日子，经常地想着他的羊有斑没斑，是不是公义，也想着两个老婆，他心里已经没有敬拜的生活。后来又想着怎么跟哥哥和好，要部署怎么去排队，整个人都是给烦恼控制。最错的一步就是他去了事件，去了事件以后，他亲爱的女儿底拿给当地的一个哈摩的儿子事件玷污的，就是给侵犯。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、利未以恶还恶，要用诡诈的方法去报仇。结果呢，引起呢迦南人、比利洗人要对这个家族来一个报仇的行动。雅各比起敌人，人丁单薄，他现在面对的困难比以前更大，不是得罪哥哥了，是得罪了很大的敌人，他的家族要面临灭绝。在这个生死关头，上帝挑战给他说，你要回去伯特利。为什么我说是挑战呢？从地理上，事件是比伯特利低的，伯特利比事件高1000公尺，而且在希伯来文上是要登山的那种上，阿拉，就好像是诗篇20:3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你要攀登的。但是雅各在这个关头，他下了一个决定性的决定，就是要去伯特利，开始他朝圣之路的开始。伯特利开始，我们就看到雅各整个人开始有变化。以前的他呢，诡诈反被诡诈误，他以为自己小聪明，骗来骗去。到了拉班以后，高手过招了。到了以后去事件，他属灵上还是诡诈。你看那个拉结不是偷了他父亲家里的神像吗？就是他觉得治以后，属灵上还是以前的老我，还是诡诈。但是这一次他出了大祸以后觉醒了，他真正的听到上帝的声音，他要回到伯特利。不单单是这样，你看他自动自觉的要洁净，他吩咐老婆、他的家人把耳环那些属于外邦神的都脱去，因为他知道他这个模样、他这个德性还不能去朝见神。伯特利住了神吗？但是他里边还有偶像，还有他很多很多世俗的东西，所以他自动自觉的要洁净。所以你看现在的雅各已经有了变化。我们呢，我们可能觉得智做了基督徒，但是我们里边会不会也有一些是妨碍我们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东西呢？雅各他愿意除掉，自我洁净，结果他遵守上帝的吩咐以后，上帝5节就说，神使那周围的诚意的人斗甚惊惧，就不追赶雅各的种子了。所以雅各很感恩地说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但是在今天的经文，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你看10节又再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叫以色列。那一次摔跤不是已经提了他吗？那你要改名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，已经提醒了他了吗？为什么在35章 第十节又提到是以色列呢？是不是上帝啰嗦啊？第一次提以色列，我们会看到雅各还是要跟上帝，还是要跟人去较力。但是这里的雅各已经跟他哥哥和好，他已经听到神的声音，要自我洁净，他完全改变了，他不较力了，他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。所以上帝提他的名字以色列已经没有后话，反而马上提到我是你阿爷阿伯拉罕，我是你爸爸以撒的神，我是信实的神，我应许过的我就会做的。以前的事上帝不计较了，他提到他的名以色列是要提到他是一个信实的神。所以我们看到伯特利不单单是他灵性上一个改变，还是他已经与神与人和好的一个雅各，心理觉醒真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捩点。我们以前可能都是与神与人较力，我们与信仰去挣扎，有的时候我们怀疑，就好像第一次的以色列一样。雅各上了伯特利以后，他要改，他不单单说伯特利这个名，你看他再提到伯特利的时候是 El Bethel， 是伯特利的神，我记得了，在伯特利是我逃避哥哥的时候，这个耶和华救了我，对了，我行起，这个上帝真的很信实。所以他现在要跟神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看到名字从以前的雅各一个老我，到一个以色列与神与人较力，往后现在他没有较力顺服了，地方了，伯特利了，以前叫什么路斯，普普通通的地方，后来亚伯在伯特利与上帝相遇，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落难的地方，但是现在我们在第35章看到伯特利不是一个相遇偶然相遇的地方，而是一个在你落难的时候上帝要给你祝福的地方。你们有一个伯特利吗？如果你记得的话，前几个星期陈晓东先生说经文会有一个好客性 hospitality， 他会邀请我们做一些事情的。你看这个雅各从属灵的最低层一个诡诈者，到了今天他要逐一个坛去敬拜神，往后在希伯来书第11章你会看到信心英雄榜当中也有雅各的名字，是属灵的最高层了。事实上他的信仰经历的大跃进，你也可以，我也可以，我们都可以，因为我们都是跟雅各一样一个充满软弱的人。但是雅各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要学习，就是每逢他落难的时候，他最懂的就是向神呼喊，神每一次都会听他呼喊而拯救他。好了，到了雅各顺境的时候，他会把神抛诸脑后，我们有没有呢？在人生的危机关头，上帝要叫他去伯特利，他觉醒，心灵苏醒而有行动。一直眷顾雅各的上帝，其实我觉得好像今天母亲节一样，上帝也都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妈妈。我提你们一下，在31章，那个时候雅各看到拉班的气色已经不对劲了，他的儿子们已经嫉妒他了。那么耶和华在31章3节跟他讲，你要回你祖父你父之地， 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就好像你妈妈每天早上提你，哎，上班了，哎，上学了。但是那个时候的雅各满脑子就是怎么去处理他的家当，他很多家产嘛，他要先处理，上帝的话他听不进。但是无微不至的上帝在31章13节通过他的使者在梦中跟他讲，喂，我是伯特利的上帝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哦，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，回你本地去吧。也都是好像一个妈妈一样，喂，上学了，带了八达通没有，下班记住回来吃饭啊，我熬了汤啊，是一个妈妈的一样，一直提醒他亲爱的雅各。但是雅各就是心不在焉的听不到，就好像你现在在街上，很多人都用蓝牙耳机是吧，自己带着，自己自言自语的，你在他旁边谈话他都听不进。那时候的雅各就是这样，带了蓝牙或者是 iPod 的耳机，上帝在旁边叮嘱他，好像妈妈叮咛他都听不进。自己刮他心里念着的就是他的家产，还有怎么部署，怎么跟那个岳父去斗法。那为什么到了35章他突然会听见呢？因为他遇到的困难已经他自己处理不到了，因为他是关乎他整个家族会灭绝，他发现他唯一的帮助只有上帝，所以耳朵突然听到上帝的叫喊。以前的悖逆就是一个蓝牙的耳机听不到。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很有意思， C.S. Lewis 在他的书《痛苦的奥秘》这样讲，他的书叫《The Problem with Pain》，痛苦的奥秘。他说，在你顺境的时候，神只对你细声悄悄地说话；当你痛苦的时候，就是神在对你大声叫喊。你今天听到神呼唤你去伯特利吗？或者是你好像雅各一样，都是忙、忘、忙，上帝在旁边提醒你，可能你太忙了听不到，上帝在你面前走过，通过一个人去提醒你，你都忙了看不到。当你大祸临头，起起落落之中，你会看到上帝一直在你身边。其实我们都是跟雅各一样，他是我们的写照。我不知道你的伯特利是什么，可能是一首歌，可能是一句经文，可能是一个人，一个师长，一个朋友，一段友谊，或者是你一个难忘的失败的经验。无论如何，你的伯特利就是比你现在跟神的关系更亲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肯定是你最落难的时候。今天的经文邀请你们要回去伯特利。伯特利的意义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最恰当的，就是我们跟神跟人和好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所以我们的心其实就是伯特利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在里边筑一个坛，专心的敬拜他呢？那你会问，我怎么知道我里边真的是伯特利了？当你听到上帝的声音跟你讲话，当你开始自动自觉的去除掉你的偶像，那你里边就是伯特利了。 回到伯特利的人，心灵不会再做一个流浪汉。你可能很富有，你可能住很大的房子，但是你可能心灵上一直都是露宿者。但是如果你住在伯特利的话，你的危机会过去，罪得赦免。你回到伯特利不是回乡买方向盘，而是你要跟上帝有一个最好的关系。因为你看，雅各回到伯特利之后，上帝使所有的敌人都怕了他。如果靠雅各自己的能力，他能做到吗？肯定不行。但是雅各做他分内的事，上帝就做不可能的事。你我都可以，我们做我们分内的事，就是里边有一个好好的伯特利。如果这样看的话，我可以这么说，我们每一个困难，每一个难关，其实也都是伯特利。因为上帝要在那里跟你相遇，而且要应许你，他要保佑你，平平安安的带你去父的家。所以当你有难关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伯特利。不要自己与神与人较力，而是呢跟神一起得胜，那才是以色列这个名字真正的意义。我最近的工作是在一个盲校星光学校去照顾牧养毕业生。那我们很快的会有一个夏令营，就是一年一度的，所有从60年代、70年代、80年代的校友都会回到他们的母校星光学校过一个 summer camp。summer camp 就是让他们就地重游。有的人会特别选择他以前睡过的睡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枕头、那个被子有他们以前成长的泪水。有的人差不多12、13岁，他们会开始担心，因为呢星光学校到了中三以后一定要让他们去主流学校。但是主流学校的学生不是每一个都很接受看不到的学生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跟神的关系都很好，那个时候都是他们的伯特利。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帮助，师长给他的帮助都帮不了他里边的挣扎。好了，现在他们长大了，有的人在政府找到好的工作，有的人有好的家庭，他们都经历过人生很多风浪。他们回到星光，睡在以前的睡床上，摸到所有校园的点字的经文，他们就会很感恩的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给他们一个伯特利的地方，给他们成长，而且给他们一个永远的盼望，就是以后以荣耀的身体去跟神结合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，回到妈妈的怀抱是最好的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真的住在伯特利。如果你还没有一个伯特利的话，我邀请你，可能现在这个时刻你坐在这个凳子就是伯特利。特别是当中你们有一些快毕业的同学，你毕业以后可能去其他的地方，可能有很多挣扎，我希望你还记得在这里是你跟上帝相遇的地方。有什么困难都好，重祭礼拜堂这个十字架会让你想起上帝一直会与你同在。你的名字也是以色列，不单单是与神与人较力你都得胜，而是你以后要跟神一起得胜。所以记住啊，听妈妈的话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是母亲节， 在我们感谢我们地上的妈妈的同时，我们也感谢你，因为你一直就好像我们一个属灵上的妈妈一样，在我们身边一直的叮咛，一直的叮嘱我们要怎么做。但是有时候是我们背义，有时候是我们太忙，我们把你扔在一旁。在今天，求主你把我们带到伯特利去，把我们的身子都逐一个坛，我们在工作上，在我们所有心灵上的生活，都要单单专一的有你与我们同在。求你让我们一直在伯特利上与你一起生活，一起经过所有的人生风浪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